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仲有几日，中共就要迎接所谓嘅建军99周年嘅八一纪念日啦。但旅居美国嘅上海实业家胡力任，由相关嘅渠道获知消息称，今年冇大型嘅集会庆祝，只有低调嘅军中老干部慰问，而且北京卫戍区防线喺静静收缩。局势点解突然间咁紧张？胡力任指出，8月1号以及接落嚟嘅8月31号系两个极其关键嘅危险时间点。习近平正面临住三大致命嘅刺杀风险，甚至处于居无定所、唔敢轻易离京嘅状态。到底系乜嘢令佢咁恐惧？喺防备暗杀嘅背后，军方高层同党内元老又经历咗点样血雨腥风嘅清洗？我哋先由眼下最迫切，亦系最反常嘅现象讲起。马上就系八一建军节啦。往年呢个时候，官方嘅宣传机器早就开足咗马力，成个屏幕都系强军梦、听党指挥嘅口号。但今年除咗几场例行公事嘅老干部慰问，整个军队系统安静到有啲诡异。一种反常的安静背后，隐藏的是极度的紧张。胡力任在与有关渠道沟通后爆料指出，目前的北京局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北京卫戍区的防线正全面收缩，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防刺杀。大家试想一下，习近平这十几年走过来，以反腐败的名义捉了几多党政军的各级官员，而每一个倒下的官员背后都牵扯着庞大的家族利益和千丝万缕的人际网络。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力，可以说是不计后果地对同僚、盟友甚至手下痛下杀手。这个就等于为自己制造了无数个不共戴天的死敌。根据胡力任的分析，习近平现在需要多重严密防范。第一，防范身边人。俗语说，堡垒往往是由内部攻破的，身边的人随时可能反水，直接对他落手。原因很简单，那些负责他保安的中央警卫局人员贴身侍卫，他们亦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亦有亲戚朋友在官场，哪个敢写包单？这些保安人员背后的家族恩人，没有在过去10年的残酷清洗中被牵连、被整肃。第二，防范军中的空袭。大家千祈不要以为这个是天方夜谭，现代军队内部是有通讯网络和情报共享机制的，一旦军中有人掌握了习近平的确切行踪，直接由某个基地发射导弹进行精准攻击，这种技术上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习近平心知肚明，所以他现在的行踪是高度机密中的高度机密，甚至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状态，他根本不敢轻易去外地视察，只能够长时间归宿在防空设施最严密、被层层保护的北京核心区域。第三，防范反习派通过地面部队或突发事件直接冲击。北京的防卫网真是密不透风吗？其实未必。胡力任提到，之前发生的小飞机撞击中国专大楼事件，就彻底暴露了北京防空和保安在应付突发事件时的致命漏洞。这个讲明，对于某些自杀式的、毫无征兆的袭击，北京当局是防不胜防，很难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拦截的。一个掌握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拥有200多万军队的最高统治者，现在就要将所有的精力用来防备暗杀。这个不单止是他个人的困境，更加是中共这个建立在暴力和大话基础上的独裁体制，走向穷途末路的必然结果。咁到底系边个令习近平咁唔放心？防空袭、防兵变呢个矛头直指军队，呢个就牵扯到我哋今日要讲嘅第二个重头戏，到而家悬而未决嘅张油峡案。旅美时事评论员蔡神坤一针见血咁指出，习近平执政呢14年嚟， 其实从来都冇真正搞掂过军权。大家睇下呢几年嘅军队大清洗，火箭军嘅高层被全部歼灭，装备发展部、国防部嘅高级将领好似割韭菜一样，一做一做咁落马。如果军权真系稳固，需要咁疯狂咁捉自己亲自提拔上嚟嘅人吗？这个就正正说明他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无安全感。而这种无安全感的核心焦点就是现在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熟悉中共党史的朋友都知道，张友侠和习近平两家是世交。张友侠的父亲张宗逊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西北野战军共事，关系非常密切。张友侠可以说是标准的红二代和军二代的结合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外界都认为张友侠是习近平在军中最稳阵的盟友，最可靠的底牌。但是在中共那种非友即敌的权力斗争面前，世交一文不值。据胡力任爆料，由去年12月份就传出张友侠被捕的消息，到了今年1月份，中共官宣他被调查。但是大半年的时间过了，到现在张友侠案竟然还未有一个正式的定论。中共军部定性张友侠是违反军委主席负责制。大家细品这句话，讲到底就是说张友侠在反抗习近平，在公开和习近平挑衅。胡力任认为官方这样定性，反过来讲明张友侠这个人其实还算不错。为什么？因为在目前中共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能够站出来公开反对一尊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相当的胆识和自信。那一个公然挑衅的军委副主席，为什么案件拖了这么久定不到下来？背后其实是各方势力的激烈博弈。胡力任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最近一直都和红二代、军二代频繁接触谈判，大家心里面都好像明镜一样，一尊是铁心要搞绝对独裁，过去那些打天下的兄弟被他剥夺到干干净净。在这种红二代的集体压力和军方的波涛暗涌下，为了安抚军心，习近平可能会被迫妥协，对张友侠从轻发落。但亦有很多圈内人士认为，面对公然挑战自己绝对权威的人，习近平绝不会手软。如果轻轻放过张友侠，那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是就成了一句空话吗？以后哪个还会服他？所以张友侠很可能会面临死缓甚至更重的惩罚。究竟是杀鸡儆猴，定是妥协退让？张友侠的最终结局不单止是他个人的生死，更加是观察中共军方动向和习近平控盘能力的一个核心指标。如果说军队的不安引发了切实恐慌，那党内大佬的暗流就令这种清剿彻底白热化。最近一直有传闻，曾经的反腐沙皇、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之所以受到一尊这么残忍的打压，甚至传出被软禁，是因为他卷入了张友侠的案件，令一尊对他恨之入骨。无论这个传闻的细节到底怎样，一尊对王岐山势力的厮杀已经是摆在台面上的事实了。就在建军节前夕，王岐山在体制内的最后一点残余势力被彻底连根拔起。7月27号，时事评论员蔡晨坤在 X 平台爆出了一个重磅消息，王岐山当年调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名嫡系崔鹏被捕了。提起崔鹏这个名字，可能很多老百姓觉得很陌生，但在中共体制内，他的履历简直是一部现实版的王岐山提拔学教科书。可以说没有王岐山就没有崔鹏的今日。根据蔡晨坤的爆料和公开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个崔鹏是怎样起家的。崔鹏19岁的时候，作为内部招工入了北京铁路分局，成了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后来靠着自学拿了大学文凭。 慢慢挨入了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值班室。到了1998年，他升任为北京宽沟招待所的副所长，四年后做了所长。大家可能会问，一个招待所所长凭什么能够在中共官场里面平步青云？关键就在于崔鹏极其圆滑的软实力。据爆料，崔鹏这个人情商极高，察言观色，迎来送往的本事绝对是一流的。在中共官场，将领导服侍舒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当年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极会做事的招待所长，直接将他提拔成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自此，崔鹏就搭上了王岐山，仕途亦都进入了快升道。王岐山做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后，毫无避嫌地将当时还是担任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崔鹏直接提拔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秘书长的位置，火速帮他解决了副部级的待遇。在王岐山即将卸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之前，还专登安排崔鹏担任了监察部副部长，甚至到了赵乐际接班执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崔鹏依然能够稳稳地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共二十大之后，崔鹏一直稳坐在驻全国政协纪律检查组组长的位置上。可以说，崔鹏是王岐山留在纪律检查系统里面压箱底的最后一个人马。只要崔鹏还在，王岐山在纪律检查口还有一双眼、一对耳，但现在这个最后一个敌系亦都被捕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对王岐山势力的清算已经到了掘地三尺、一个不留的地步。过桥抽板，兔死狗烹。当年王岐山为了帮一尊扫清政敌，巩固权力，得罪了全党上下，现在权力稳固了，曾经的盟友就成了最大的隐患。中共这个体制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兄弟情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和猜忌。习近平对王岐山的打压不单止体现在捉他的下属，甚至已经到了连最基本的人之常情都要剥夺的荒唐地步。7月19号对王岐山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而且悲痛的日子，这个不单止是他78岁的生日，更加是他百岁恩师著名历史学家张海之逝世的日子。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的王岐山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当时为他授课的正是张海之。这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非常深厚。2011年王岐山已经是副总理了，还专门跑到西安探望老恩师，后来执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专门请张海之到北京授课。张老先生当时还欣慰地说，看来他一直没忘记历史。就是这样一段深厚的师生情，到了张老先生百岁去世时，就演出了一场令外界为之侧目的政治怪象。外界都在看，处于全民中被软禁状态的王岐山能不能够借住葬礼露个面？退一步说，就算人出不到来，作为曾经的正国级领导人送一个花圈表达哀思，总是人之常情吧。不过据政经老社长披露的消息，在张海之的灵堂上，多位退休的正国级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唯独不见王岐山的花圈。这个绝对不是王岐山薄情，而是他根本送不出这个花圈。这件事激怒了王岐山的其他校友和老师的学生，他们实在看不过眼这种人走茶凉的政治冷酷，自作主张以王岐山的名义摆了一个花圈在灵堂里面。结果呢，这件看来似不起眼的小事直接惊动了北京当局，在正式追悼会当日，官方如临大敌，作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决定，将所有 副国级以上领导人送的花圈全部清理了搬走。官方的新闻通稿入面亦只是留下了省部级领导送花圈的名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讲穿了就是怕外界借题发挥，怕有人借着花圈事件炒作黄岐山已经被彻底软禁的事实。时事评论员张天良分析，这种连死人都不放过的政治封杀，和传闻中张又侠出事期间的遭遇简直是一样。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一月，张又侠的老上级原军队副总参谋长葵福林上将和原总后勤部部长廖石龙上将先后去世时，传闻张又侠送的花圈亦是被官方强行撤走了。你看，连一个花圈都扼杀的体制，入面的斗争到底有几残酷？连被恩师送一个花圈的权利都被剥夺，黄岐山的处境之风险显而易见。当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将所有的精力资源都用来搞政治清洗，用来防备内部暗杀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这经历什么？政治上的高压和疯狂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全面衰败。胡力钦由相关渠道获知，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跌破了30,000亿美元的安全警戒线，制造业指数持续下跌，外资撤离，工厂接不到订单，相继裁员关门，有企业家私下绝望地感慨，现在的中国10个公司企业入面有9个是不得的，剩下那个还在苦苦硬撑。更加不要说南美流入面的团工者，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以及那些因为几蚊鸡罚款就陷入绝境的底层民众。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而中南海高墙内的那些人还在为绝对的权力斗到你死我活。这两日关于高层出事的传闻满天飞，这个讲明了什么？这个反映的其实是天下苦秦久矣的民意洪流。胡力钦认为全中国有无数的人都在盼望着这个独裁体制发生变局。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靠暴力、大话和恐怖维持的统治，在经济崩溃的催化下肯定是搞不下去的。纵观今日的局势，由八一前夕北京为树区防线的异常收缩，到习近平对暗杀的极度恐惧，由张又侠案的迟迟不敢定论，到黄岐山最后的敌系吹棚落马，黄岐山甚至连送花圈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这一切都清晰地勾勒出一副独裁政权末路狂奔的凄凉景象。习近平在清洗了所有的政敌，铲除了所有的表面隐患之后，发现自己反而陷入了最深的安全危机。当一个体制必须依靠将所有人都当成假想敌来维持运转的时候，他的倒塌往往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八一的临近或者只是中共新一轮剧变的前奏，真正的风暴正是北京厚厚的阴霾下快速酝酿。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